很多人呢从小就怕黑，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儿。我给你们来分析一下啊，为什么会怕黑呢？就是因为你小时候上学，学习成绩不好，害怕看黑板而导致的。你细品，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哎呀，哎呦我的天哪！一瞅着这个黑色的东西呀、啊，是浑身瑟瑟发抖，所以就导致了怕黑的毛病啊。不过现在好了，是吧？现在就条件好一点的学校，黑板就黑板很少了，基本上都是绿板，是吧？绿色的黑板，然后亦或者是白板啊，就更有条件的可能纯电子化啊。就是不会再存在怕黑的苦恼啊！马上与未来开始我们周三的节目啊，今天是农历的腊月二十九，哎，明天就是除夕了，明天就过年了，各位过年好啊！等周五的节目我会再跟你们说一遍过年好，新年喜气洋洋，希望2021年我们一切顺利，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段子啊！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我妈经常带我去算命啊。你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啊，父母这一辈儿多多少少都喜欢相信这些东西啊。所以就在他们那个年代，你像这种神汉啊，什么这个神婆子呀，是吧？他是格外的有钱赚啊，由于有市场嘛，是吧？那现在来说呢，相信的就少那么一点了啊。我记得那时候我妈就带我去算命。啊，我依稀记得那个算命先生啊，留着雪白的这个胡须啊，灰白的胡须，捋着胡子，然后跟我妈就说：“哎，此子命中贵不可言呐，学业有成，事业有成，一生衣食无忧啊。”然后我妈开心坏了啊！听完之后，哎呀，我的天，你看这是个宝贝啊，重点培养，学业有成是吧？那这肯定学习好啊。然后后来呢，我就用我的实际行动，让我妈知道了什么叫做封建迷信靠不住。哎呦，那几年学习是真的，就是年年倒数第一，年年倒数第一。然后我妈渐渐的就放弃了这种迷信的想法。哎，看来大师说的也不一定对呀！啊，还是这个人。再说他给我算的另外一个命啊，这是算什么呢？算你五行缺什么啊？他给我算的是我五行缺木啊。然后我妈听完之后呢，就非得拉着我，就是你不行啊，你这缺木啊，就非得拉着我认我们门口那个大树。啊，真的树啊，认他当干爹啊！你是缺木的话，你找一个名字带木的或什么，人家当干爹，你认个树当干爹，啊，没办法，拗不过他啊。然后我就认了这个树当干爹。每次我只要出门去上学也好，怎么着也好，我都会弯腰九十度啊，干爹好是吧？干爹您忙着呢。啊，然后等后来上学有五六年级吧，那时候正好村里修路，把这个树就给砍了。啊，被砍了之后，我当时回到家，我一看，哎呀，我的天哪！就每天对着他喊干爹，有感情了，同志们，我是痛哭了一宿啊。然后第二天呢，我就跟我们班主任就请假啊，我就说，那个老师，我干爹没了，我得去尽孝啊。我班主任听完之后也很感动，你看这是个好孩子，就同意了。然后当天晚上呢，还特意拎了两包纸，就是来我们家吊唁一下啊。那天呢。我妈刚好呢，把那个砍了的树就换了钱，是吧？一听说老师来了，哎呦，哎呀，老师呢，正好来吃顿饭吧，吃顿饭，然后这个啥吧，啊，我们老师一看，这怎么干爹没了，怎么这么开心呢？我妈知道是老师是因为这个事儿来的，当时就跟老师就说：“哎嗨，我因为什么事儿呢？没事儿，在土里边埋上几天啊，说不定就活了。”我们老师听完这个话，当时吓得把这个烧纸放下，头也不回的就走了啊！果不其然，我妈说的真没错，因为树砍了，它还有个树桩子呢，是吧？树桩啊，没几天又重新活过来了 啊，活过来之后呢，然后我就那天我很开心的到学校，第一件事就和我们这个老师就说这个好消息，老师，我干爹又复活了。然后当时我们老师就晕倒了，啊，再后来啊，我们老师就调班了啊，就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现在想想，哎呀，这想当初还真是得把他吓得不轻啊。再说我小的时候吧，几乎每一年我爸妈呀都会有那么几天啊，有那么有时候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啊出去出差啊，每年这个时候啊他都会把我扔到我姥姥家啊，让姥姥照顾我啊，直到后来若干年之后就长大了。长大之后呢，就翻看他们以前的旧照片，我才恍然大悟，他们那不是去出差去了，他们那是去旅游去了呀。果然呢，你们才是真爱，我就是个意外呀。以前小的时候，在没上学之前啊，相信很多人都考虑过这个问题。就那时候不了解清华北大嘛，然后就很焦虑。哎呀，你说这以后上学是上清华好呢，还是上北大好呢？等真正上了学之后，是吧？到了考大学的时候，你就会恍然大悟，就是事实证明你想多了。清华北大是你该想的事吗？啊，好好上你的家里蹲吧。小时候第一天去上学啊，我妈当时给了我1块钱啊，然后呢就嘱咐我就说啊，你到时候你自己去买两个肉包子，你去当早饭吃啊，饿了你就吃。然后我就去买了个肉包子。啊，然后上课去了。上课之前我没饿，等上第一节课，老师在上面滔滔不绝的讲啊，然后我在下边呢，闻着这个肉包的香气，我就饿了，然后我忍不住我就啃了一口，我啃得正香呢，老师当时瞬间就不淡定了，因为一咬开这包子的香味就出来了，瞬间就不淡定了啊，然后都看我啊，全班都看我，我把这口包子咽下去之后，我就问老师，啊。怎么了老师，你怎么能上课吃东西呢？还怎么了啊？是我妈跟我说的呀。你妈跟你说啥了？我妈说饿了就拿出来吃啊。我饿了。你开心就好。再来分享另外一个小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事情啊，但现在应该几乎就没有这种事了啊，就和澡堂有关，对吧？现在就能去公共大众洗浴的也很少了啊，不多了啊，基本上来说都自己在家里边这个洗澡条件都很方便啊。那时候想洗澡，尤其是冬天，你必须得去是吧？外边上外边去洗啊。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我出去就是。三四岁是吧，五六岁的时候一般都是我妈领着我去。是的，女澡堂啊，就是我也是去过的人。我说这小孩嘛很小，然后去了之后呢，有一回出来之后我就问这个澡堂的这个门口这个阿姨啊，我就跟这阿姨聊天啊，我说阿姨，我什么时候我就可以不去女澡堂，我去男澡堂了呢？啊，阿姨给我来了一句，什么时候你想去的时候你就不能去了。哎呦，那一刻我觉得这个阿姨简直就是一个哲学家呀，啊，说的太对了。小时候有一回我妈临出门之前啊，交代了我跟我姐一个任务，就说你这个把这个鸡杀了然后炖汤啊，我姐呢就把这鸡拿过来，拿过来之后呢，拽着这个鸡头就开始割鸡的喉咙 啊，我当时胆儿很小啊，闭着眼不敢看，然后就是任凭他去割啊。然后突然我惊叫了一声，哎呀啊，我姐当时，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吓我一跳。姐，你好像割着我的手了。我们俩低头一看，鸡头一点事儿都没有啊，我的手腕差点被他割破了呀。哎呀我的天哪。上四五年级的时候，我爸平时经常会去买我们小铺那个花生啊，五香的那个花生啊。有时候我们俩一块儿去呀，有时候他自己去。那天呢，我爸就让我自己去，然后呢给了我5块钱啊。到了那儿之后呢，我就站在那儿，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口啊，就守着这个花生，我也不知道怎么说。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我爹平时是怎么说的啊？我爹平时是这样说的：“小张啊，来2斤花生。”哎，你看是吧？这不就有主意了吗？然后我也就拿着这5块钱跟他就说：“小张啊，来2斤花生。”刚说完之后，那个卖花生的瞅了我一眼：“你说什么？”我说：“没听见吗？小张，给我来2斤花生。”好，行，哎呀，要不是看你是我的小上帝，我非得打你屁股不行啊。那是有一年夏天啊，那时候上初中啊，在学校里边住校啊，寄宿学校。然后呢，一般初中晚上我们都会去学校的浴室里边洗澡。结果那天晚上洗着洗着突然就停电了啊，停电之后就没有热水了，然后就天也黑了啊，就是也没有灯了。然后当时呢我们就开始拿着凉水冲啊，正冲着呢，我就突然感觉是吧需要这个解决一下啊，有一股尿意袭来，然后我就咔就啊一时爽。然后就我刚尿完，就听见旁边有一个同学大声的就喊：哎，先等会儿啊，来热水了，来热水了，先别拿凉水冲了。哎呦，把我吓得嘞，我赶紧拿凉水冲了冲，然后我就跑出去了啊，要是被他们发现了，那还了得啊。现在的孩子呀，咱也不知道是吃什么东西了是吧，长得都特别的快是吧，就是十多岁是吧，这1米8多很正常。那天和我一个同事就聊天，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儿子今年上6年级了啊，12岁啊，11岁多一点，身高1米82，就比我矮那么一丢丢啊。我30多了，我才1米85是吧，他这才10多岁，这要再长上20年，我的天，那不能长到5米啊啊。然后呢，当时就跟我说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那天呢，就和他儿子一块儿出去逛街，在路上啊，正好就被一个小姐姐追着要微信啊。然后呢，这孩子当时也挺尴尬的啊，一听这个小女孩过来要微信，就非常淡定的撸起袖子来，然后跟这个女孩就说：“对不起啊，我没有微信，我只有小天才电话手表。”哪里不会点啊，那个是点读机是吧，小天才，我是小天才。说我一个发小，想当初上初中的时候啊，在学校里边寄宿，然后曾经的睡过大街啊。本来呢每个星期天都是放假回家的，为什么睡大街呢，路费丢了，实在没办法，就在这个广场的这个喷泉的那旁边躺椅上就睡着了啊。睡着之后，寒冷的北风从脖子直接灌到后脚跟儿啊，哎呦，那一晚上那是冻得瑟瑟发抖。那一夜之后，他就当时就暗暗发誓不会再让任何一个人睡大街。于是在多年以后，他就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城管。 哎，这儿不能睡啊，就是上别的地方睡去。分享一下那些年老师为了防止你早恋所出的阴招啊，其中有一个就这招，我觉得在听的有是老师的话，你们可以试用一下啊，这太好使了啊！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班那时候有同学早恋啊，然后怎么批评教育，怎么说都不好使，请家长也不好使。后来呀，我们老师就想了一个方法，让这两个孩子分别和班里最漂亮的女生以及班里最帅的男生做同桌啊，女孩分到那个和男生一起做同桌，男孩啊分到和那个女生一起做同桌。然后一个星期之后，这对小情侣就在互相猜忌和嫉妒中结束了他们的早恋。所以啊，还是得用点计策呀，啊，不用计策不好使啊。昨天我闺女在那儿画画啊，我当时看着她画画，我不由得我就感慨，这真好啊！哎呀，小小的孩儿是吧，无忧无虑多好啊！我是真不想过年呢，过年真的是好烦呢。我刚说完，我闺女当时就反驳我：“你还烦？你把我的压岁钱全都拿走了，你还烦？你美死吧你！”前段时间去接我小侄子放学啊，来到学校门口之后，我就发现小家伙和班里一个女同学呀，是吧，一起出来的。一起出来之后，我就准备逗他一下，我说：“哎呦，这是谁呀？这是你新交的女朋友吗？”哎呀，可没有上次那个漂亮呀。说完之后，我小侄子瞥了我一眼啊，然后非常淡定的和那个女孩就说：“别听他胡说八道，他呀就是一个单身了30多年的单身狗，看见我们俩走在一块儿，他就想拆散，但是嫉妒我们呢。”啊，说完小女孩也说：“对对对，我懂你，我表姐也那个样。”前两天同事的孩子期末考试成绩出来了啊，出来之后呢，当时这个家里边就问他考得怎么样啊，啊，说完之后他就说：“语文99，数学98。”哎呦，这成绩不错呀，啊，那这么成绩怎么说呢，排个前几名吧。啊，说完之后小家伙非常诚恳的就说：“不是，我们班一共30多个学生，有29个考了双百。”妈，我这个成绩算是并列倒数第二。那天我侄子放学回家也是很开心啊，考完试了兴冲冲的跑进门啊，跑进门之后呢冲着我就说：“叔叔叔叔，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我说：“好消什么好消息啊？难道你考了100分啊？”说完之后小家伙弱弱的就说：“叔叔你看，我都跟你说了是个好消息，又不是个奇迹。好消息就是我这回我终于不是倒数第一了，我考了倒数第二。”啊，怎么着倒数第一那傻子拉稀了？现在孩子都可聪明了啊！那天和我一个同事的闺女啊聊天，然后她就跟我说：“叔叔你知道吗，我选上班长了。”啊，我说：“怎么选上的呀？”啊，说完之后她就说：“我从我自己的小存钱罐里拿了20块钱，然后请我们班1/3的同学吃了冰棍儿。”哦，为什么请1/3的同学吃冰棍儿啊？啊，说完他一脸鄙视的看着我：“哎呀，叔叔，超过一半的人选我，我不就成功了吗？我为什么要多花那1/3的钱呢？对不对？拿住这1/2，我就竞选成功了。”啊，你看这孩子很聪明啊， 但是听完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呀，其实三分之二也多了，你完全可以五分之三的同学吗？对不对？或者是再少一点啊，七分之四也行啊，你不也就成功了？说完小家伙神回复，不，叔叔这你就不懂了，因为总有一些人他是吃了东西不办事的，所以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多请几个人吧。哎呀，你这孩子好好培养啊，这是怎么说，咱这是个书记的材料啊啊。我们来看一看评论，第一个叫 VVI 原味乐事和七喜，我爸，我听你节目已经有六年了，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当时听到你的声音就上瘾了，一听听到现在，从小学到高中，平时学习压力比较大，听你的声音呢就会放松很多，因为你的正能量，我现在全省靠前的高中排在年级前100，985大学很有希望，等到等着上心仪的复旦之后，我再给欧巴报喜啊！再一次评论，希望欧巴可以读我，祝欧巴越来越帅，节目越来越好。哎，不错，好好学习，你看是吧？怎么说你以后考上复旦啊？你如果有这么个机会让你发表这个是吧？这个成功演讲的话，你一定要提我一嘴，对吧？当然也要特别感谢未来欧巴对我的陪伴啊，是吧，多少你看没准在你的学弟学妹面前也可以宣传我一把啊，万一校长突然听见了，对，哎呀，这你看这听未来能上复旦是吧，那全校听起来啊，从此以后整个校园就放着我的节目啊。下一个叫边牧和鸡是吧，未来我曾经说过可以随便评论，因为后台有监测，所以为什么在未来评论区抓鸭子呢啊，你抓几只，抓到了几只，抓几只。嗯，下一个潘西，欧巴我是你忠实粉丝，自从舍友睡前放你的节目之后，我就特别喜欢听你的声音，希望欧巴可以继续录下去。会的。嗯，下一个叫穿泳衣去大西洋，未来欧巴我是14岁的小学生，以前都是用天猫精灵听你的段子，现在手机关注你了，持续更新，超赞啊，谢谢。下一个叫亮，说到了就是钓鱼的事儿，我们不是说蚯蚓和钓鱼的关系吗，他就说到了钓虾，我们之前玩钓虾，老板给我们准备的饵是鸡肝啊，然后呢我估计应该是虾感觉是头一回吃，所以才会上钩的。不是啊，你要是真正就是比较爱好钓鱼的话，我觉得在听的肯定有喜欢钓鱼的啊。它这个不同的鱼类啊，它是有不同的味型啊，包括不同的季节是要用不同的味型啊，大体呢是以腥啊或者是香为主。那么鸡肝啊，包括猪肝啊，这些东西有什么特点呢？它很腥。啊，就是在水里有极大的穿透力，你知道吗？这就像你饿了的时候看见馒头一个道理，看见鸡腿一个道理，那你就蹭蹭的往前冲啊，是吧？把它引过来之后，然后它一吃不就上钩了吗？对吧？有空和大家一起钓个鱼啊！嗯，有兴趣的点个赞，报个名。下一个叫兔兔奶糖，欧巴我最近眼睛发炎了，总是熬夜，要好好休息了，之前没动手机，攒了好多的节目，小说也有20多章了，感谢欧巴的陪伴，你少熬夜呀，年轻人不要熬夜，对吧？趁着年轻有个好身体就要锻炼起来，维持一个好的习惯，早睡早起，对吧？因为你这个年轻如果养不成一个好习惯，你等上岁数，你这个身体就会疯狂的报复你啊，对吧？就是熬夜也好啊，包括不锻炼身体也好，你逐渐上岁数，你这身体就来了。你要年轻的时候是吧，坚持锻炼啊，坚持早睡早起，那么你等上岁数，你就会有一个好身体，你就明显一看，你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啊，这就是问题所在。嗯，有什么想说的，下方评论区来留言啊。明天就过年了，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2021年再见。
喜马拉雅，听我想听。